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有PowerPoint，所以邀请大家能够看自己的圣经。我们最近开始这个得救之后的课程，那我就要求我们同学能够翻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很多的填空，感谢主啊，他们经过一两次的学习，他现在翻圣经都翻得很快了。所以希望今天大家能够用自己的圣经能够找到我所提的章节。我今天读的经文会比较多一点，我想这也是一个操练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些传统呢是从过去的历史中遗留下来的，是我们一直都还在遵守。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的节日有新年、端午节、中秋节。在新年我们会吃年糕，会给压岁钱，会吃汤圆。端午节我们会包粽子，中秋节会吃月饼。那美国生活中呢，也有国庆日、劳工节、感恩节和圣诞节，让我们在一年中有许多的期待，也给生活带来一些变化及乐趣。那家庭中是否有些传统呢，也是你每年都会做的，譬如感恩节有家族团圆，圣诞节全家会去度假滑雪，成为一年中的期待，也成为联络及招聚家人的机会。但是有没有哪些传统可能是一个约束，甚至变成一个形式呢？在耶稣的时代，他们也有一些传统，尤其是旧约律法上的要求，是法利赛人所遵守的，其中有一项就是禁食。可是他们发现耶稣的门徒并没有这样做，于是来问耶稣，就带来了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耶稣所做的一个比喻。我们就先来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四到十七节，同时也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十八到二十二节，还有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三到三十九节。我们就来看马太福音九章十四到十七节，翻到以后呢，请我们大家来念。十四节，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里，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好，我想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同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再次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粮。主啊，让我们吃的能够得到饱足。我们感谢你，也求主你圣灵带领我们，今天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也能够将你的话语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段经文呢，提到门徒有两次，一个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一个是耶稣的门徒。但是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相同的记载里面，也有讲到另一种门徒，就是法利赛人的门徒。在这里呢，十四节就讲到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呢，他们在进食。可是耶稣的门徒没有进食，因此呢，他们就来问耶稣，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不进食？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进食的意义。进食就是不吃东西。我们生活中也有类似的用语，但是意义不同。我们最常见的是节食，节食英文就是 on diet。那节食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不吃东西，或是少吃东西。目的就是希望不要太胖， 或是因为健康的关系啊，要少吃一点啊，让身体健康一点啊，这是节食。还有另外一个用词就绝食啊，英文是 hungry strike， hunger strike 啊。那绝食也是不吃东西哈，但是它的目的是要引起别人的注意，让其他人重视你所提的议题，用绝食来表示抗议。你如果不照我所要求的，那我就不吃东西，饿死算了啊！这是绝食，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那禁食呢？啊，英文是 fasting 啊，也是不吃东西，但是它的用意是要刻苦己心，不受食物的干扰。不吃东西啊，专心来亲近主。禁食呢，通常和祷告连在一起，表示你的专心倚靠主、祷告主、亲近主。那有时候也会为一些重大的事情禁食祷告，来求神的恩待怜悯，也求神的指引。在旧约的律法里面呢，并没有很明显的规定要禁食，但是有这个意识。在利未记23章27节，那里说，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里讲到刻苦己心，就有禁食的意思。因为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禁食和刻苦己心呢，常常是连在一起。比如说诗篇35篇13节，这里说：“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禁食刻苦己心。”那诗篇69篇第10节也有说到：“我哭泣以禁食刻苦我心。”所以禁食和刻苦己心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利未记23章27节，他就是要在七月初十赎罪日的时候要禁食啊，要禁食。那后来呢，他们也为自己加了一些禁食的日子啊，在以斯帖记9章31节那里说，劝他们按时守着普尔日，禁食呼求，是照犹大人莫迪改和王后以斯帖所嘱咐的，也照犹大人为自己与后裔所应承的。我想大家对以斯帖的这个故事都很熟悉啊，因为以斯帖要冒死去见王，把哈曼要害以色列人的计划揭发，使以色列人得拯救，不至于有被灭族的危险。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定这一天每年的亚达月14、15啊为普尔日，那这天要禁食，纪念他们蒙拯救。另外呢，在撒迦利亚书8章19节啊，也有提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那在这些月份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呢？因为在南国犹大要亡之前呢，四月是耶路撒冷被攻破的日子，五月是圣殿被焚毁的日子，七月是省长基大利被杀的日子，十月是耶路撒冷开始被长期围困的日子。后来犹太人在这些月份中定了禁食哀悼的日子来作为纪念。所以我们看见旧约里面是有好几个他们要禁食的日子。那旧约里面呢，也记载了好几个以色列人禁食的一些情况不是每年都做，但是遇到一些特别的情况呢，他们会禁食。比如说士师记20章26节，以色列人和便雅悯人打仗，结果死伤惨重，他们就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禁食直到晚上。那撒母耳记上7章6节，撒母耳带领以色列人除掉偶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撒母耳记上31章13节记载到，扫罗率领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征战，结果扫罗和儿子约拿单都战死沙场，以色列人就为他们悲哀 哭嚎、禁食，而且禁食七天。那撒母耳记下呢，12:16，记载到大卫因为犯奸淫呢，所生的孩子遭到神的击打，他就不吃不喝，祷告祈求，希望神能免孩子一死啊，所以他就禁食祷告。历代志下20:3讲到犹大王约沙法，他听到敌人大军压境要来攻击犹大国的时候，他就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那以斯拉他也在面对敌人攻击的时候，率领百姓在神面前禁食，刻苦己心，这是记载在以斯拉记8:21。尼希米他在听到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他就悲哀向神禁食祷告，这是记载在尼希米记1:4。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禁食，就是神差派约拿到尼尼微城去宣告他们要悔改，不然神的审判会临到。结果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这是在约拿书3:5。那先知书里面还有记载到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但以理、约珥、撒加利亚等，他们都提到禁食，所以禁食是旧约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为很多事情禁食祷告，比如说遇到重大急难的事向神祈求，遇到极大的打击，悲哀禁食，也代表他们在神面前的认罪悔改。那新约里面也有提到禁食，主耶稣在出来传道之前，他禁食40昼夜，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法利赛人甚至他们每周要禁食2次，代表他们向神的虔诚。使徒行传13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安提阿教会，他们有一些同工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宣教，所以禁食本身是一件好事，代表我们在神面前专心仰望，寻求他的带领和旨意。那提到禁食的时候，我就想到这礼拜三，上信弟兄向我们报告，最近找，教堂的事情，那也希望我们能够，禁食刻苦己心，我顺便提一下为什么我们最近在找教堂呢，因为我们来到这边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非常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好的场地，我相信在附近的，不管是中国教会、美国教会，很少有这样好的场地，这么宽敞的空间，这么，漂亮的这些远景，实在是神的恩典，非常感谢主。但是我们也知道，租用这个场地的费用是比较高，我们希望能够，更好的使用，神给我们的这些财物。那刚好，几个月前我们不是也看到在 Sunnyvale，有一个，建筑要卖，那个场地是不错，空间够大，但是呢，停车位不够，而且呢，附近有3个教会，所以聚会的时候会非常的拥挤，将来的发展也有限，所以我们就没有继续进行。但是呢，我们的经纪人有跟我们提到，也许我们可以考虑看看一些现有的美国教会，他们因为现在人数不多，可以先，他们如果场地有的话，我们可以先跟他租，也许以后会卖给我们也不一定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在看，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带，但是我们，希望大家也能够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当中，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我们就看神怎么带我们，我们如果回顾，过去教会的历史还有现今的，各地的情况，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他们在不同的地方聚会过，不一定有很好的场地，我们看，现在的国内，就是这样的情况，可能在你所住的城里面，你很可能找不到，一间教会 也不知道家庭教会在哪里。那我自己曾经到国内去过几次，给他们有一些课程。那有一次我到东北去乡下，他们就只有一间小房子。那他们的洗手间在哪里啊？那就是房子旁边就一条沟，你就前面用个纸板挡一下，那个就是他们的洗手间了。那我想我们在美国应该不会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要了解，就是其实神的儿女曾经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面，艰难的环境里面聚会，神实在是非常恩待我们，我们就继续为这个祷告，看神怎么带，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合适的场地啊。这个就是讲到要禁食所以我们也可以操练操练禁食特别为这件事情来仰望神。好，那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的经文哈，在九章十四节这里怎么说？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那法利赛人和约翰的门徒，他们就好像是宗教徒，所谓的宗教徒。宗教徒就是奉行许多的宗教礼仪最后变成许多生活上的规矩流于形式甚至失去敬虔的实意。耶稣就责备法利赛人禁食的时候故意把脸弄得难看，让人家知道他在禁食。那这里我们看见他们跟约翰的门徒来问耶稣。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这里讲到新郎，那个新郎是谁呢？当然指的就是耶稣啊。陪伴之人又是谁呢？就是他的门徒。耶稣在世上只有33年半的时间，他到30岁才出来传道，所以他真正传道的时间只有三年半，他就是新郎。耶稣在世的时候，对他的门徒来说，好像就是参加一个婚宴，门徒与主一同享乐，一同欢庆，那是不需要禁食的，因为禁食的目的是刻苦己心，是哀痛祈求。那欢庆和禁食是两个极不相称的场面，所以当主耶稣还在世的时候呢，他的门徒是不需要禁食。那主耶稣又继续说16节，9章16节，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现在的人我想很少会去补衣服了因为衣服很便宜破了就丢了，买一件新的，甚至可能你的衣橱里面好多新的衣服都还没穿过几次。可是以前的人他们就没有这样的选择，一件衣服可能要穿好几年补了再补还可以穿。我小的时候就常穿补过的衣服我的妈妈是会做裁缝的所以她也常常帮别人做衣服赚一点钱贴补家用。那我的衣服呢，常常也是她补的或是她做的，那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好那可是呢，补衣服要是有讲究的用新布去补旧衣服呢，会产生问题，因为新布它有弹性你拉一拉它会弹回去的，而且洗过之后呢，它可能会缩水。那旧衣服呢，它已经没有弹性了，你拉了它会破。所以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面呢，当新布要收缩的时候，就会把衣服拉破。所以新布是不适合补在旧衣服上面的。这是这一节的意思。那十七节这边说什么？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那新酒呢？跟新服是类似的新酒呢，它也是，它会继续的发酵它发酵的时候呢，体积会膨胀。那旧皮袋呢，它已经没有弹性。如果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面， 它当新酒发酵膨胀的时候呢，就会把旧皮带撑破，那酒就流出来了，皮带也坏了，所以要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面。那这里所指的新布和新酒呢，又代表什么呢？那旧衣服和旧皮带又代表什么呢？我们看，因为这是在讨论禁食的时候，耶稣所给的比喻，所以和禁食有关。因为禁食是旧约留下来的传统，律法的规定，也是百姓生活中的操练。但是主耶稣来了，他带来了一个新的开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约。旧约律法上的规定所遵循的生活方式呢，就好像旧衣服、旧皮带，他们有他们时代性的功用，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呢，就不一定适用了。有很多就不需要去遵守。这点呢，在初代的教会，使徒们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当保罗和巴拿巴出去传福音，外邦人信主了，那关于旧约律法上的规定，哪些是要遵守的，哪些又不需要遵守的？尤其是关于割礼。所以在《使徒行传》第15章有记载，保罗和巴拿巴特别到耶路撒冷去请教使徒和长老，经过一番讨论。最后，使徒雅各站起来说话了，在《使徒行传》15章19-20节，他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这是当时使徒时代所面临的问题。那使徒也做了这个决定，很多旧约的东西都不需要叫外邦人遵守了，只是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所以你看旧约这么多的律法，到最后就浓缩成这几件。当然，并不表示那些道德规范我们道德规范还是要遵守的。可是，在这些献祭的礼仪、这些所吃的食物、所要守的节期还有身体洁净的等等，这些很多就不需要去做了不需要去做了。那我们后来看见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教导呢，甚至把食物上的规定也拿掉了。他怎么说？在哥林多前书10章25节，他这边说：“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富足，所以连食物的境界也没有了。但是，并不表示我们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可以做，还是要看这些事情是不是能够对人有益处，是不是造就人。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这边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是最自由的，因为脱离了律法的捆绑，脱离了罪的辖制。但是，为了容神义人的关系，我们宁愿放弃一些自由，放弃一些权利，是为了使神的荣耀，使人得益处。主耶稣带来了一个新的约，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当然，是不是旧约不好呢？不是，神的话没有不好的，神的设计都是好的，只是人做不到。律法本来是好的，但是因为人做不到，因此显出人的罪来。所以主耶稣来，他不是要废掉律法，他要成全律法。成全律法什么意思？就是律法上没有让人能够除罪。能够让人得救的，这些主耶稣他为我们赎罪，他满足了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旧约和新约的不同。我们生活在新约里，如果还是去献祭，还是去赎罪，那是不相配的，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主耶稣就是那个被献的羔羊，他也是那位。献祭的大祭司，那我们也不能再相信 信靠神之外，再加上守割礼、守节期，那也是不相称的。这就是耶稣在这边所说的啊，新布不要补在旧衣服上面，新酒不要装在旧皮袋里面的意思。那另外，我们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要知道，我有很多非信徒，他们总认为宗教哈、是叫人行善，那我已经很好了，我不需要再去信一个教了，或是把基督信仰当做一个哲学，当做一个规范，这是很多人一些非基督徒他们的看法啊。把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好像是一个变成一个哲学，变成一个道德规范哦，来认识一下啊，多一点了解啊，然后看看可不可以有什么更好的我可以采用的啊，把它当做一个参考书啊，然后可以帮助我这边一点那边一点，就好像来补我身上的这个旧衣服上面有一个一个的洞，也许呢这个圣经的教导可以帮我补这边一点补那边一点。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我们一个人他一定要在神面前彻底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新造的人。我们这个天然人不能靠自己怎么去讨神的喜悦。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啊，他有很好的道德标准，他的行事为人很正直，也很乐意帮助人，很多时候他的表现比基督徒还好啊，实在很难劝他信主，因为你自己做的比他还差啊。他可能是班上功课第一名的啊，他在公司里面很可能是一个模范员工，好像我们的信仰不能加添他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啊？他这件旧衣服好像好好的，不需要补啊。其实我们都错了，一个人的好行为在神面前看来也不过是一件破烂的衣服，不能讨神的喜悦，甚至根本不能补，坏透了。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不管我们的聪明才智、身体健康、读书的机会、工作的机会、赚钱的机会、好的社会环境、好的生活环境，有哪一样是我们努力赚来的？都是直接间接从神而来，还有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阳光、空气、雨水。这个所谓的好人，这个不信主的人，他每天都在支取神的恩典，他能说没有神？他能说他不需要神吗？他能说我做的比别人好，我不需要救恩吗？举个例子吧，我今天有兄弟两个，弟弟呢常常在外面调皮捣蛋，学校里面不好好读书，跟别人打架，那老师常常把父母亲叫去，哇，这个父母亲实在是很丢脸，对吧？可是这孩子他回到家，他还是叫爸爸妈妈，对吧？还是认你这个爸爸妈妈。那这个哥哥呢，他在学校功课很好，老师说他是一个好学生，是一个模范儿童。可是他就是不想回家，不喜欢回家，甚至不称他的爸爸为爸爸，不称他的妈妈为妈妈。那我现在要问大家了，你们觉得哪一个是比较好的？哪一个算是好人？非常明显，如果你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标准的话，这个哥哥他不但不能称为是好人了，甚至连称为人都不是，是不是？那我对不起，我讲的比较严厉一点，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不要把圣经只是当作一个参考书，我看一下，补一补我的旧衣服，看起来让我体面一点，真的不要。你想啊，如果在这个世界古往今来， 我们要找一个好人，他是不需要救恩的。那我想使徒保罗他绝对是其中之一。可是使徒保罗怎么说？在加拉太书一章十四节，他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保罗是一个非常长进的人，他奉行他祖宗的遗传，非常的热心，甚至因此去逼迫基督徒。他在腓立比书三章四节，他这样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你想想他这样的描述，这样的一个人真的是非常好，从律法的角度，从人的角度来看无可指责。我们知道保罗不是一个会吹牛的人，他讲的都是很诚实的。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品性，真的很难找到第二个。他有很好的血统，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我们知道被耶稣责备得很厉害，假冒为善。但是法利赛人在犹太人当中其实是蛮有地位，蛮受大家尊敬的，因为他们对律法非常熟悉，他们是教导律法的。我今天早上还在跟大家吃饭的时候开个玩笑，我说我忽然间觉得法利赛人真的为什么他们会好像引以为傲，引以为傲，为什么呢？因为我昨天尝试做一件事情，就是禁食一整天。我昨天以前我也禁食过了，但是都是一餐两餐啊，要禁食一天也有，但是次数不多啊，非常难啊，对我非常难。尤其像我这个对上帝所给我们的饮食非常享受的人这个是非常难的。但是感谢主，我昨天真是也靠神啊，能够这样做啊。但是我讲出来就变成法利赛人让大家知道我在禁食不要学我啊。Anyway， 我所以这样提，我就想到，真的不容易耶。我只不过禁食一天，我就觉得哇，真的很了不起。那法利赛人他每周禁食两次。所以你看见，当一个人他的好行为如果不是出于神的爱，神爱的激励，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积功德争取名声的话呢，他做得越好他就越自私，因为他是为自己。他做得越好他就越骄傲，我比别人好，甚至最后流于形式，虚有其表，这就是法利赛人。那保罗是真正的法利赛人，他是真正的从心里面做到他所要做的事情，他没有虚假。你说真有一个好人的话呢，那保罗绝对可以称得上的。可是当他认识耶稣之后，他完全的改变，他不再把这件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不再认为说这件旧衣服是非常好的。他告诉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把这件破烂的衣服丢掉，这些好行为都不值得一提，不再要用律法来称义。你看他已经达到了律法的标准，如果要放弃是不是很可惜？没有，他怎么说？ 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他这样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的主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开始，也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要好好的来跟随我们的主，不要还是放不下过去的那个旧衣服，那个旧习惯，那个旧的价值观，甚至以为是不错的东西。凡是我们说以前说以为好的东西，我们都需要经过圣经的检验，合乎圣经的就留下，不合圣经的就除去。不要只是把神的教导、圣经的话当作我们生活的点缀，这里补一点，那里补一点，最后整个都败坏了。我们要学习像保罗一样，我已经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并且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带来了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约，新的时代。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跟随我们的主，在主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倚靠主，仰望主，跟随主，为主而活，让我们的生命真是能够荣耀主的。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将这段经文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你的话真是我们的光，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里面我们是何等的败坏，何等的污秽。主啊，若不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都灭亡了。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是好好在主面前省察我们自己，有什么不能讨你所喜悦的，就求主你除去，求主你赦免，求主你洁净。我们在 不信主之前，我们有很多的习惯，很多的想法是不能讨你所喜悦的。主啊，帮助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主啊，有一个新的心，能够来遵循我们的主，遵循主给我们的教导。主啊，让我们跟随主，为主而活。过去的这些价值观念不到神所喜悦的，我们就都丢弃。那我们好好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跟随我们的主，也侍奉我们的主。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